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现在我们继续学习这个大圆满前行里面讲一切都是业的自性。在这个之前呢，给大家强调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讲过，这个每次听课的时候呢，一方面要发菩提心，这为了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我要这个听这个课，就是有这么一颗信来，就是听说这个很重要的三殊胜当中的就是第一个殊胜。还有一个呢，就要观那个清净心。就观清净心，并不是表面上给大家说说而已，实际上，比如说我们听课的地方啊，不管是你们一个经堂里面，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居士的这个家里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道场当中啊，应该把这个地方呢，就是观想为，莲花生大师的刹土，观音菩萨的这个刹土啊，就是或者说是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刹土，一定要这样观想，然后跟自己一起听课的这些人呢，全部都是就是像这个菩萨、金刚勇士、勇母啊，就应该这样想啊，不要就是听课的这些人呢啊，我旁边的这个人坏蛋，那个人是坏人，这个人是就是如何如何，就是好像除了自己以外，全部都是不好的凡夫人，就不能这么想。应该这些都是具有如来藏的，都是有了这个殊胜缘分、大乘根基的众生，就是跟这个菩萨就是这个勇士勇母没有任何差别。然后那个传法者的话呢，就是也要就是观想那个，要么是这个观音菩萨，或者说是这个莲花生大师啊，就是等。所以从那个自性清净上面来讲的话呢，应该是全部是这样的这种这个清净，并不是说我们本来不清净的东西观为就是它，不是这样的。的确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是五种这个清净观呢，大家一定要就是观想，哪怕是这个长期不能观，也是短短的，你在这个听课期间的话呢，要这个观清净心。如果有观清净心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堂课的这个法力啊，法呢就融入自己的心，就得到的加持是跟这个其他这个课程完全是不同的。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迷称里面呢就是迷称当中呢有不共的这个窍诀，所以有些观修好的人呢，就经常也是哪怕是听一堂课，对他来讲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收获啊，就这个是大家就是每一堂课的时候应该不要忘。下面我们继续讲那个一切都是这个业的自性啊，业的自性当中呢，就是讲诸佛菩萨、阿罗汉等等，就是他们也会这个受到这个业的报应啊。就今天呢，就是讲那个阿罗汉这个受业报的这个这种这个公案啊，就目犍连和舍利子两位尊者呢，其实常常的是就是前往这个地狱啊、恶鬼啊、旁生啊，还有这个人类和天界五道当中呢，就是去这个饶益这个有情。有一天呢，他们来到这个地狱界，来到地狱界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那个地狱里面呢就是有无量的这个众生，尤其是他们到了无间地狱的时候呢，这个无间地狱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众生，就是感受这个燃烧的这个痛苦。那个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舍利子和目犍连尊者呢，就是各显这个神通啊，各显神通，然后呢，就是降下那个雨水啊，就降下雨水，很多那个地狱当中的这些众生呢，就是得以这个快乐啊，就是得以这个快乐。那么后来就是看到这个歪道，这个就是普心变心歪道啊，或者呢就是这个歪道的本身呢，就是叫做是荧光就是能源啊，就是四合转生者，也是这个无间地狱里面真是在感受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他感受的主要的这个痛苦呢，就是一个是他就是身体就是被火燃烧的这种 痛苦，还有他的这个色头呢，就是特别长，然后在色头上面呢，就是有500个这个铁粒，那就是在开始耕地啊，就是耕耘啊，然后呢，就是流出这个鲜血，流出鲜血就是非常的这个痛苦啊，就非常的痛苦。还有呢，就是经常呢，就降下那个热沙的这个雨啊，就是还有一些铁，就是什么这个铁粒啊，就是宝剑呐，就是武器的这种降下，就是武器的雨，就这样就是非常痛苦。当时那个。他叫这个荧光啊，就是荧光也叫做是这个布拉纳啊，就是布拉纳，就是他好像那个以前古汉地的这个古文当中呢，就是译的是这个布拉纳啊，这个布拉纳呢就是对这个摩羯连尊者和舍利子尊者就是说到，就是说是你们二位尊者呢，就是这个返回这个人间啊，就是南瞻部族的时候呢，请一定要就是把我的这番话啊，就是传达给我的这些这个教徒们啊，就传教教徒们，那么告诉他们呢啊，就是说你们的这个本事就是荧光能者转生在这个地狱当中啊，就转生到地狱当中，而且呢就是舌头上也是每天都是这个耕犁啊，就是用这个铁犁来就是耕耘，还有呢就是身体也是就是降下就是各种这个就是这种武器的这种欲啊就非常这个痛苦。那么你们应该告诉就是我们这个偏心歪道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萨满的这种善心啊，就是沙门的善行，而沙门的善行呢，唯有佛教内道才有。你们的这个宗派呢，就是颠倒的，因此你们应该舍弃自己的宗派，随着呢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而学。尤其是你们将本寺的这个骨灰本来是做成这个灵塔以后呢，他们就是经常的是去供养，但是你们每当供养的时候，炽热的这种铁雨呢会降落在他的身上，前往呢就是不要就是供养他的这个一塔，就是把这番话呢，就是烧给我那个教徒们，就是意思就是说，就是当时呢，就是他们就是云游到地狱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就发现就是外道的这个本事啊，就是受这样的这种痛苦。然后两位尊者回到这个人间，回到人间的时候，刚好就是这个外道啊，他们呢就是寄居，就经常呢就是对这个舍利子和那个。摩羯连尊者呢就是不满啊，就是因为以前他们也是现这个外道就是转移过来的，可能这个也是有个原因，再加上的话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功德啊，他们的这些修行的威德啊，你干扰很多人，就是所以外道呢就是特别不满，就是准备呢就是想就是打他们啊，就是打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就是自己就是在商量啊，就是说是如果就是他们态度好一点的话，那就是我们干脆就是不打，如果态度不好的话，那就是一定要就是这次的是把他们就是打得遍体鳞伤。后来那个两位尊者回来的时候呢，就是首先这个舍利子去先就是去这个告诉能光这个什么荧光能源的那个话啊，就是但是因为呢就是他没有这个前世的业缘，所以呢就是外道头呢就是没有听懂啊，就当时他也说了，就是说是你们的这个本事呢，就是在地狱那边就是感受如何如何的痛苦，让他烧给你们的这种心呢，就是专门有一种寄送方式，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外道呢，就是唯有这个萨门，就是萨门呢就是唯一就内教当中然后你们这个舍弃我们颠倒的这个教，一定要去除世尊的这个教法啊，就他把这个话呢就是跟他们说了，但是呢就是他们好像就是反而就是听到呢，就是舍利子呢，就是已经赞叹他们的这种这个教啊。啊，就他们听成了，就是说有时候人的这种因缘啊、吵架啊、就是打架啊，就是这些都是有真的，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沟通上的一些不同的这个因缘。本来是舍利子原原本本把那个他们的本事的话的已经就讲给他们了，但是他们反而听到是就是很高兴，就是对舍利子看法很好，就是觉得是啊，这个舍利子很不错。你看他反而就是赞叹我们的这个教啊，就不打他了，就可以了，就让他这个放弃了。然后呢，就是后来目犍连。 问那个舍利子，你有没有把这个，就荧光能源的这个口信啊，就是转给他们的弟子没有？就是，然后舍利子是说我已经说了，他们说是说了，可是他们呢，好像就是也没有说什么话，就是而且表面上看来也是很高兴的，就是然后，就应该就是听懂了还是什么样，就是怎么样？但后来就是目犍连呢，就是绝对是可能他们没有听到，还是什么原因？就是所以我去说吧，就是然后那个目犍连呢，就是去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全部都是，给怎么说啊？就是目犍连呢，就是对这个变现为道，就是所在的地方去，然后呢，就是将那个荧光能源的口信原原本本的已经告诉给他们。当时那个歪道教徒的话呢，就是首先已经听到了，就是说是他的，他首先呢，就是应该说，就是你们这个教法。就是如果是颠倒的，然后如果是这个不合理的，就是这方面呢，就是讲了很多道理。然后呢，就说你们这个这个你们的这个住持也是如今呢，就是地狱当中，就是我亲眼看到的，他也给你们烧的信是什么什么，就是全部都已经讲了。歪道听了之后呢，就是罗布克说，就是这个人呢，不单是已经就是加以就是制止我们就是加以责难我，居然什么就是单刀暴殄的诽谤我们的。这个奔驰就是荧光，就是奔驰荧光。那么呢，就是他们外道全部聚集了起来，就是开始打他了就是打的时候的话呢，就是速速的殴打，就是目犍连尊者。最后呢，他的身体的是被摧残的，简直就像微草就是微草就是一样，就是摇摇欲坠，就是整个粉身碎骨，就是那样，就是打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厉害。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也是怎么说啊？就是如果要是以前的话呢，就是不用说是这些变形的部分的外道，就是让这个大的平开入战就是哪怕是三界的所有的众生群起而攻之他的话呢，连他的一根毫毛的是也无法就是动摇的就是真正是这个按照以前的话就是也是目犍连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徒当中呢，就是身统第一就整个这个三千大千的世界的时候，他一刹那的身边呢，可以。就是动摇就那么这个几个少数的这个歪道的话，那就是根本不可能就是打他的。那么打他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很可怜的，就是就根本就是连就是动都没有动。你看当时呢，就是由于往昔的这个业力就是他变化想也想不起来，就是更不必说是大显身边了就是当时呢就是也是怎么说就是跟这个凡夫人这个一模一样的就凡夫人一模一样的，就是尊者呢，就是平平常常的这个凡夫人一模一样的，好像那个，他当时那个打得特别这个厉害吧，就是这样的时候呢，然后中间呢，就是好像这个维生阎王呢，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是特别不高兴，就是他带着这个大臣就是所有的这种眷属，然后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的时候呢，就是看见那个尊者就是大的这个入火的厉害，然后呢，就是他想把这些变形歪道呢，就是全部用这个火来就是烧坏，就是当时法王就是什么那个国王是这样说的，那这样一说的时候呢，就是尊者呢，就是说是不要烧他们，就是这我自己这个王系的业就是我自己王系的业。然后呢，就是国王说，如果你这个把他们全部烧死不开许的话呢，那我把全部呢就是出租国境，就是我就全部就是离开我的国家，就是不让就是带。然后呢，他就是尊者就是尊者也就是说的，就是也不用他们，就是这也是我自己之所就自己之所。然后他就用了。我们经常就是用的那个什么这个嘉宁经百劫所作业不忘，因缘会于是就是因缘会于是国宝换自数。就这个偈颂呢，就是他就讲了，就是佛陀是就是给我们讲呢，就是这个因缘聚合的时候，这个业业呢，就是自己会感受的，就是没办法的，就是所以不管他们，就是应该是我自己的这个业感召。然后当时呢，就是那国王呢，就是当时要求就要求这个国内的就是非常这个医术高明的这些医生们呢，就是交出来，然后要求呢，就是这个尊者在7天当中呢，就是他的身体必须这个。 恢复如初啊。否则的话，那就是我也托俸禄了，就是帮你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后的这个事业呢，就是全部就是不让展开。当时医生们呢，就是也特别这个着急啊，就是因为可能当时那个目犍连尊者呢，就是受伤的也是特别这个严重，舍利子呢也是很伤心啊，就舍利子很伤心，因为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起学外道，就是后来呢就是一起出家，一切呢就是听受这个教法甘露，后来呢就是也同样就是得到阿罗汉的果位，那么现在呢就是好朋友已经这个受到这样的这种摧残的时候，就是心里也是很难受，当时呢。好像那个马生就是马生比丘也来了，马生比丘也来就是看望这个看，但是马生比丘呢也给他就只是讲教言啊，就是不像我们那个有些同学生病呢，同学大家了去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好像很多医院里面就是拉一朵花，就是拉一束花去的，就是其实拉花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很欢迎的意思是吧？就是他痛的，他病了就是很高兴，但是当时马生比丘呢，就是他没有，就是拉什么画，就是也没有拉什么钱啊，就是来看，就是跟他，就好像记得降了两个偈颂啊，就是一个偈颂呢，就叫做是什么这个非山非海中无有地方所啊，非山非海中无有地方所，也不在空里，能比喻现也。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是这个山也好，大海也好，或者任何一个地方，甚至空中的话呢，就是没有避开这个业的地方啊，就整个世界当中的话呢，就像我们讲那个世尊的这个故事一样的，你跑到33天呀，大海里面也好，虚空当中也好，凡是你要这个业力成熟的时候，泡也泡不脱的，就是他说这个如影随人去，无有安住者啊，如影随人去，无影什么无有安住者，三恶业不往无上尊所说。三恶业不往无上尊所说，然而他说这个人的这种业呢，就是相当于是自己的这个跟随的这个身一样的，就是因子一样的，这个因子呢就是不可能是就是在别的地方安住着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前世这个造的三业和恶业的话呢，那么就是寄生当中就是一定会是受的，就这一点呢，就是说十语则的无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他的这种金刚语，所以这个当时马生尊者的话呢，就是给他就是降了，就是降了两个偈颂，就走了啊，就记了偈颂。以后我们，一些金刚道友有虚心精解的人呢，就是就在医院里面呢，或者是看病呢，就是去看的时候呢，给他降两个偈颂就走了就可以。这是释迦什么就是教徒的一种这个做法。然后他做了以后呢，怎么说啊？就是那个这个舍利子呢，就是用把他那个就是七条这个法衣啊，就把这个目犍连的法体呢，就是包好，然后呢背到那个就是乞陀院，然后背上的就是他说我对这个好朋友目犍连的这个死的消息呢，就是不愿意听到，那更何况说是亲眼看见呢啊，就他都不愿意，确实他们这个关系也是很好的，就这样的话呢。他就不忍心，就是后来的话呢，他好像到那个世尊那里去了。他到世尊那里去的时候呢，我不是当时那个医生们呢，但这个故事记得不是很清楚的，就是当时医生们呢在7天当中一直想办法。后来呢，医生们祈求那个目犍连尊者，你千万不能死，不然死的话呢，国王说是我们这个以后就没有俸禄了，我们就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就前途的一些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事业了，然后目犍连呢就是答应他们，就是然后他的这个幻化身呢就是到处去城里面去化缘呢，就是包括到这个皇宫里面去这个化缘，然后国王也高兴，医生们也觉得是已经高兴了，就是他确实这个恢复如初。后来这个舍利子呢就是去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并不是就是还是这个目犍连尊者呢就是愿意就是离开，然后呢就是他实在是不忍心。 行，就是这个目犍连舍利子尊者呢，就是到佛陀那里去，人佛陀那里去了以后呢，就是说是看来就是目犍连尊者不会住持，不住持的话呢，那么我就是自己下那个提起冤结，人佛陀呢就是给他也再三的说，就是让他不要冤结，但是呢好像就是不起这个作用啊，就后来佛陀也说是诸行无常啊，是生死什么这个生死寂灭，就是然后呢就也虽然吧，就是你如果实在要死的话，那就死吧。意思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当时那个舍利子尊者呢，就是就像我们佛教史里面讲的一样，80000个这个阿罗汉呢，就是一起就是现这个去如涅槃啊，就现去如涅槃之后呢，就是目犍连尊者也是就是前往自己的这个故土啊，就是给别人这个做个讲经说法，然后呢，就是后来就是有些历史上面说的7万，8万，应该7000还是七多少？七万七千吧，7700是吧？就大概是这样的。就然后后来就那个佛教是里面什么那个阶级，什么那个第一次阶级的那个当中有。然后后来这个去如涅槃啊，就是去如涅槃。那么这个呢，是什么这个果报啊？就是这个佛经里面有，就是其实这个功啊呢，就是来自于就是这个佛说这个什么这个一切有部就是杂食品啊，就是杂食这个毗那已经的这个杂食里面只有这个功啊就是不是光是一个藏传佛教的一种说法，就是这是我们汉文的那个杂食品里面也有。然后当时那个诸眷属呢，就是问那个佛陀啊，就是这是什么原因？你看那个目犍连尊者呢，就是被外道那个就是已经这个分身摧骨，最后呢就是实现这个冤结，这是什么原因？后来呢，就是佛陀就是说啊，就是因为以前呢，就是有一个婆罗门的儿子，这个婆罗门的儿子呢，就是娶了一个这个媳妇儿，然后这个媳妇儿呢跟那个婆婆之间的这个关系很不好，就是这个儿子呢特别喜欢他的这个媳妇儿，这样的话呢，就是后来这个他们娘人呢，就是对，就是那个儿子也是对母亲就是特别的这个不满呐，就有一次呢，就是心里面就是像像把他打的那个胃潮一样的啊，就是胃潮一样的，心里面也这样想，然后口里面也是就是恶口，就是骂啊像骂啊，然后呢就是说是我啊就不如你这个人呐，就有狼你的人，有势你的人的话，那就是把你打的胃潮一样，就是该剁好啊啊，就这样骂他，以这个过报呢，就是在500世当中呢，确实也是。这个就是在别人的这个树林呢，就是就是已经这个毁坏这个摧残啊，这最后获得了这个神通第一的阿罗汉的时候呢，还要甘受那个这种果报，所以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啊，就是很多人应该知道，是这是非常这个严厉的对境，对自己的这个父母啊，不要说是真正去这个出手大打啊，而且呢，心里面就是产生，或者说口里面就是骂他，就是这样说的话呢，那就是将来啊，就要甘受就这么可怕的这个果报。有些经典里面呢，说那个说是当时这个目犍连的前世啊，就是这个婆罗门的儿子呢，他对这个父亲呢啊，就是受这样的这个恶语，心里产生这样的恶分别念的原因呢，就是甘受这种果报，就是也有这种说法。有一些论点里面呢，说是这个目犍连的这个前世的婆罗门，当时这个他呢啊，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父母啊，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父母呢，就是产生这样的这个恶念，就是也有这样这种说法。但是我看那个经里面呢，就是这个毗那伊杂食的这个经里面呢，就是讲的是就是母亲啊，就是他对这个母亲呢，就是产生恶念和就是受恶语的这个果报。而且以前上师如意宝讲这个公案的时候，也是经常说这个说这个他的这个母亲啊，就是对母亲这样的这种不恭敬的果报而这个这个成熟。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以这个公案呢就是引起注意。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可能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不说这个很多事当中，包括这一世当中的话呢，可能对这个母亲啊，对这个父母啊， 就是应该是非常严厉的对境呢，就是产生这种恶念，甚至呢，就我听说是有些人就是打得很厉害啊，就是把父母就是打得特别厉害，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的。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这个果报啊，是什么时候就是才忏悔得以这个清净呢？因此呢，现在的是没有就是从内心当中真正忏悔的话，那就是的确是很可怕的。如果你不相信那另当别论了，那这个相信这种因果关系的话呢，确实是有些这个凡夫人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对这个因果的这种关系啊不知道，所以很多痛苦呢就是自己就成熟啊，就好像在那个《诸法纪》啊记还是哪个经里面，就是说是这个于佛悟真见，不到罪福相。啊，就于无真见，不打这个罪佛相，循环三有障，唯苦为己有，唯苦为己有。就意思说呢，我们凡夫的人呢，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真见，没有真见的原因呢，他根本没有通达是哪些是罪，哪些是这个福德啊，就是罪和福的这种真相呢，就是他不能了解，不了解的原因呢，在这个三界轮回当中就一直不断的循环的，一直呢就是。感受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各痛苦的这个原因呢，首先我们不明白这个因果的这个取舍，所以因果取舍呢，在这个佛教当中啊，的确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经常就是说啊，就是先修高法不重要，就是先打好这个基础很重要的，因为你真正是打好这个前行的基础这个修学就是前行的这些道理的人呢，那么就是再过10年8年，甚至20年30年的时候，你的这个修行呢，就是越来越就是稳固，越来越有这个境界了如果我们没有打好这样的这个基础，表面上呢一两天当中修什么翘觉啊，修什么这个很高的这个法，甚至呢天天辩论啊，好像智慧相当不错的话呢，但是你长期下来的话，就心里面就是没有什么就真正的一些境界。就这个原因呢，就是要这个打好这样的这种前行，尤其是对这个业因果就是非常这个一种这个信任的感啊，就信任的见解，就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是对这个公案呢，就是应该就是再三的去这个思维。表面上看呢，就是这是古代的时候的一个故事，但是你如果真正相信因果的人呢，你对父母、你对上师、你对所有的这个僧众啊，做什么样的这种这个事情，如果做好事、做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也有同样的这个利益。如果你反而就是对自己的这个亲生父母，就是有很多是不恭敬的、不孝顺的、诽谤的，甚至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坏话他们的。那这样的话，那就是这个果报你忏悔没有？如果没有忏悔的话呢，会不会就是感受就这个应该就是自己要这个再三这个思维。还有一个公案就是这里还有一个公案。从前呢，就是在这个坑僧梅的地方，有一位具有神通的，还有身边的比丘，他的名字呢，就是叫做是那个日瓦德。那么日瓦德呢，就是他座下也是有不少的这个弟子。有一天，他呢在这个森林当中正在煮燃那个法衣袈裟。这个时候，附近有一位这个主人家，他出名寻找都丢失的那个牛犊，然后看见呢就是这个森林当中就炊烟缭绕。于是他顺着这个方向呢，就是到了这个跟前。那么果真呢，看到这位比丘正在这个生火，然后就是问你在这里就是做什么？当时呢，就是他可能就是说是我。这个就是那个日瓦德尊者呢，就是说我正在这个煮这个是煮燃法衣就煮燃法衣。然后主人呢，就是打开这个燃料的锅盖一看，发现呢里面的根本不是什么这个煮燃的这个法衣，而是呢就是刚才那个小牛犊的这个肉就是正在这个煮。那这个时候呢，比丘也是非常的这个惊讶就是他惊讶的看到的是什么呢？他原来是就是确确实实是这个煮的法衣，但是我们经常说是本来我没有吐过，没有做过，但是我的业力现前，就是没办法，我只有认了，我只有实在没办法了，那我就只有这样吧，我业力现前，我就怪自己，我以前不应该造这种业，我恨自己有些人。 所以当时这个老比丘的话呢，就实在没办法嘛，就是因为在别人面前呢，就是确实也是他的这个法衣都已经变成了这种这个牛肉了，就没办法了。后来就主人的话，那就是也是推推搡搡把他带到国王那里去了，然后呢就是并称道啊，就称病道，说是这位这个比丘啊偷了我的这个牛，然后请国王呢就是加以这个惩治啊，就是惩罚啊，就是惩治。国王呢就是不问事情的真正的这个真相啊，就是什么便把他比丘呢就是打入这个监牢。几天之后呢，就是主人家的这个母牛自己呢就是召回了那个小牛犊，然后于是呢就是主人也是特别的后悔，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国王面前禀主，然后说这个那位比丘是根本没有偷我的这个牛犊，请国王呢就是应该这个释放他啊，就当时他已经这个到国王那里去说了。但是国王呢以为因为事情就是非常繁忙，在六个月期间的话根本没有释放这个比丘啊，没有释放比丘。后来呢比丘的许许多多的获得身边的这些弟子们从空中飞来啊，就从空中飞来啊，到了国王面前，就是告诉他，就是这位比丘是我们的这个师父啊，他是光明磊落的真人君者，他是清白的，他是无有过失的，一定要放了他吧。就是你们这个国家为什么是我们的这么好的比丘已经关在这个监狱里面呢？等等等，就是这样，这个请求国王就是使他释放。这个时候呢，国王也确实就是因为早就已经给他讲了，但是呢，他就忘了，就是所以自己，就国王亲自去准备就是释放这个比丘。当他在监狱里面看到那个满面垂，憔悴、吃尽苦头的这个样子，就看起来也是特别可怜的。然后国王呢，万分的就是懊悔的，就对这个说道，就是说是这次这个事情呢，就是已经厌恶已久了，我真的是造了滔天大罪。比丘就说道，就是说是你没有错，就是是我自己啊，就是自作自受啊，自作自受。然后国王问你到底就是做了什么啊？你看就是这个你自作自受的话呢，就是到底你以前造的业呢，还是这个今生造的业，就是造了什么样的这个业？于是比丘呢就是开始讲述他自己讲以往的这个事情。他说我以往曾经转为一个盗贼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偷了一头牛犊，然后呢就是被主人就紧追不放啊，到了林间惊慌至于就将牛犊扔在一位正在入定的杜鹃面前，然后呢就是自己跑了啊，就是牛之大吉了，就是他自己都跑了然后去给这位杜鹃呢就是带了逮捕如月六天的厄运啊，就是因为这一个恶业一所过呢，是我多生来世当中感受恶趣的痛苦啊，就是多生来世当中呢，就是感受这个恶趣的痛苦，今生也是受到这样的苦呢。不过这是最后一次的依宿过吧。当时呢，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比丘他自己呢，就是称许，他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然后他自己回忆自己的这个前世，也讲了这个故事。我看到那个韩底的，什么杂宝藏经里面就是看过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呢稍微有一点情节，就是上面和实践上面但有一些出入，跟这个故事的大概的这个情节呢，就是也有这个相同之处。那里面是怎么讲的呢？就是以前有一个阿罗汉，就叫做是尼语啊，就是这个尼语。但是这个尼语的话呢，就是他的门下呢，就是有这个500个这种弟子啊，就是500个的弟子里面呢，就是很多都是那个也是得这个僧者果位的，得僧者果位的。但有一天呢，就是也是跟这里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他呢就是也是那个住这个法衣啊，就是住草，就是住这个法衣。住法衣的时候呢，就是别人呢就是掉了这个牛，然后呢就是到哪里一看的时候呢，结果这个就是他这个住的这个草啊，就是草呢就是变成这个好像牛乳，这个法衣呢变成牛皮，然后里面的这个就染脂啊，就是他那些那个染鸟的话呢，就是变成了那个血，就这样以后呢就他就完全就是看见了这个。 这个就刚才跟这个一样的，就是就锅里面的就是全部入。这个时候呢，就是阿罗汉自己也就感觉到就是非常这个稀有。然后呢，就把他带到那个国王那里，就然后呢，就是当时好像在这个惩罚，然后国王呢就是让他就关在那个监狱里面，关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呢，监狱里面他天天都是开始就做一些监狱里面的特别低劣的事情，就是出这个麻烦啊，就是等等。在12年之久的话呢，他的很多的这个阿罗汉比丘啊，阿罗汉比丘通过圣统来观察，就是他的上师就是突然失踪，就是到哪里去了。但是呢，在整个世界当中都是根本照不到。啊，因为他的业力没有尽之前的话呢，通过神通也是怎么样，也是照不到的。就是后来过了这个12年的时候呢，他的业力就慢慢慢慢这个尽了。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发现就是这个过往的这个监狱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很多阿罗汉呢，就是通过这个神通，就是飞到这个皇宫，就是要求这个国王呢，就是释放这个人。然后国王呢，就是亲自到监狱里面去，就是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出家人呢，就是根本没有出家，而且那个时候呢，他也是已经这个就是长那个须发啊，还有那个就身体这个翘出啊，就是整个这个没有一个出家人的这种这个形象。然后他回来就是对这些阿罗汉就是说，我监狱里面根本没有就是这种人，没有一个出家人。后来阿罗汉说，你最好是在监狱里面去宣布，就是哪里这里有哪一个这个出家人的话，那出家人全部释放。这样一说的话，那也许就是他自己会明白是自己是什么样的。然后国王呢，就是遵照他们的这个要求，就是到这个监狱里面去，就是说是今天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凡是关在监狱里面的出家人都得以这个释放。那么那个时候呢，也可能他的这个业力清净的原因吧，自己的这个须发自露，然后身披呢就是这个袈裟，然后就是就开始这个出现。然后他那个回来了，就是这样这个。已经这个回来了，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也可能实现就是18种这个身变呢，神通啊，这样国王呢就是特别的这个后悔，就是在他面前就是五体投地的开始，这个忏悔啊，就是忏悔。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就是就国王您呢就是没有错，就是这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业力这个现前。他的业力的话呢，就是他也说就是以前我的就是一头牛啊，就是在山里面，就是当时可能他好像秃牛还是什么的，就山里面也是有一个杜鹃，就是然后呢，就是把这个罪业呢，就是让那个杜鹃呢，就是一天一夜就是赎罪，以这个厄运，以这个恶业的话呢，我在这个恶趣里当中也是甘受无量的这个果报，就是这次甚至获得阿罗汉的果位的时候呢，也会甘受这样的这个果报啊，就是也会甘受这样的这个果报，所以。我想啊，我们这里，确实很多人呢，一定要注意，为什么是，这个作者在这里就是讲很多神者的这种，这个神者的公案呢？我们凡夫人根本不用说，神者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阿罗汉、菩萨、佛，就这些都是应该至高无上的、最伟大的，他们都是，不管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的这个显现上呢，就是会这个感受过吧。啊，有些人说是现象，是不一定是真实，但是轮回都是现象的。我们没有吃饭，饿也是一种这个现象呢。我今天就是遇到就是痛苦，也是一种现象。在这样的现象勉强呢，这个因果是确实是无期的。所以有些人呢，就经常讲，哎呦，一切都是空性啊，一切都是空性，没有什么事。所以这种人是特别可怕的一种话。虽然是一切法是空性的，但是对我们来讲啊，我们肯定没有就是像身为阿罗汉、目犍连这个舍利子他们的这个境界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会不会受因果的这种支配？就是肯定会受的。所以，我们经常到一些，这个城市里面去的时候，有些什么那个有些佛教徒啊，就是对上师们都经常就是，很这个恭敬和赞叹的这个口吻呢，说：“哎呀，上师没有事啊，你造一点业肯定没有什么事的，你吃肉肯定是对众生是有利的，你这个杀害众生是肯定是。”全部是超度的，我相信你，但是你的相信跟就是上师的一种恶性呢，不一定是真正是这个超越这个轮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取舍因果方面的话啊，确实要这个注意。你如果自己不是成就者，你顺便杀生吃什么这个吃肉啊、喝酒啊、抽烟呐、还有就是杀盗淫妄，就是什么这个恶不作的话呢，那这个因果的话呢，就是只有这个自己自受啊。除此之外呢，就确实是这个没有办法。但是愚者呢，就是他就不怕。 啊，就什么那个智者的话呢，就是他特别害怕啊。这一点就是智者和愚者之间的这个差别，也是佛经里面也讲了，愚夫乐作罪，智者心常不空不的不啊，就是愚夫乐作罪，乐是这个快乐的乐，就是他喜欢作罪。智者呢，就是心常不，就是智者的心呢，就是经常害怕啊，有举必正慧，见诸恶险难啊！就有举必正慧，见诸恶险难。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智者经常害怕，害怕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具有这种这个因果正见的智慧。因为有了因果正见的智慧呢，他完全能看到那个一切恶业的最后的危险性啊。比如说，我们有读过书的人，就是有一定智慧的人呢，他就觉得说最好不要贪污，不要犯法。你一犯法呢，就是以后在这个监狱里面承受过吧，还是很可怕的，就是会这样的。所以，我们实践当中，的确是对这个因果的相信呢，就是还是很重要的。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多少个愚昧无知的众生，他们首先根本不知道，就是造恶业呢，就是有感受一种这个果报啊。啊，就不知道。有些人呢，虽然这个知道，但是呢，就是这种好像也不深，这见解就是不深啊。就有些人呢，表面上知道，但是反而就是明知故犯的啊。这种人呢，就是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这是一个公案啊，就是生者的一个公案。还有讲一下那个，这个菩萨就是受报应的这个公案呢。印度这个乐信王，有一个太子，他叫做是居里王吧，就是他公案里面。有一天呢，因为什么乐信王子的话呢，其实是魔王的这个发现啊，就是魔王的发现呢。以前龙猛菩萨呢，就是从龙宫当中，从这个其他的世界当中，就是也是引起了很多般若法，在世间呢，就是光弘这个大乘法。这样的话呢，就是魔王波旬特别的是不高兴。后来呢，就是他想尽办法，就是变成这个乐信王子来，就是进行这个加害，就是也是最初的这个目的也是这样的。但是这位这个乐信王的太子的话呢，有一天摩诃给他送给一个，金美别着五彩这个金缎的无缝衣服啊，就特别好的这个一种这个衣服。那么太子呢，就是说我现在还不穿，等到我继承王位的时候呢，再穿也是不迟。就是他是愿意，就是在这个得王位的时候，就是准备穿。摩诃告诉他，你恐怕呢，就是没有得到王位的机会了。本来国王呢驾崩之后，你当就是由太子来继承王位的。可是你的这个父王啊，就是你的这个乐信国王和龙猛菩萨呢，其实是这个生命是一为一体，因为他们是这个修成这个单净树啊，就是生命呢，就是是一为一体的。所以只要龙猛菩萨没有这个缘寂的话呢，你的父亲也不会离开人世的。而龙猛菩萨呢，已经获得了宿命自在的。我们这个宿命自在，如果他愿意住世的话呢，就像波妈妈扎和莲花生大师一样的，就是一直呢，就是在这个住在世间当中，就是那样的，没有缘寂的时候，所以正因为是这样呢，你的许多兄长也是都没有能继承王位而这个死去呢。当时龙猛菩萨的有些，好像是那个他的传记里面的是说是他已经活了671岁，也有这个700多岁，就是就龙猛菩萨的是已经活了这么多年的是他没有这个实现云集。当时太子呢，就是特别着急，就是问，就是那么有什么样的这个妙计呢？于是摩诃也是为他出谋划策。龙猛菩萨是一位菩萨，如果你向他索要陀罗的话呢，那么就是他必会施舍。除此之外，在这个无计可施啊，就除了这个以外就没有办法，很有可能就是你去索要的话，他会给你。于是太子来到了龙猛菩萨面前，索要他的陀罗。龙猛菩萨呢，也十分爽快的。就是当时龙猛菩萨也心里面想，按照释迦牟尼佛的因底的这种这个非常这个精彩的传记当中，也是无数次呢，就是将自己的托钵劳碎都给这个一些这个众生。那么这次别人来要我的托的话呢，那我应当应该布施。后来呢，就是他就很爽快的，就是回答说是你自己可以看看去做吧。啊，就于是这个拘尼太子呢就分离婚籍啊，就是他用这个宝剑啊，就是挥舞。 比较抱歉的。可是无论是怎么样，都好像在虚空当中无动一样，根本无法看断菩萨的头颅。这个时候呢，就是龙猛菩萨就告诉了他，他说说我500世以前的是已经完全清净了，并且看过的这种一俗过报啊，就是并且看过的一俗过报。所以呢，就是如果用并且的话呢，就是无法看断我的头。但是我曾经在割那个吉祥草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也杀害过，就是一些虫啊，就是用这个吉祥草来就是割过一些虫的这个身体。那么以这个一俗过报呢，还没有彻底清净，因此你用吉祥草来就是可以割断我的头。当时这个太子呢，采用吉祥草的来开始割这个龙猛菩萨的颈部的时候呢，他头颅自然就是掉落下来，然后随着呢就是也是就是发出这种声音，就是说是我今往生极乐刹，将来亦如此身体的呻吟，龙猛菩萨呢就是去入这个寂灭，所以当时呢就是。龙猛菩萨呢，就是已经这个实现这个涅槃，实现涅槃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啊，就是罗刹女呢，就是将把那个当时那个龙猛菩萨实现圆寂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的头已经砍断了，砍断了之后呢，没有就是留下血，就是留下白色的这个肉质。然后当时那个就是这个太子呢，就是就害怕，就是他的这个头和身体呢，就是再次汇合，然后头呢就是拉到很远的，就是地方，拉到很远的地方，就是。说那个觉能派的那个达拉纳塔尊者啊，他讲那个印度高僧大德的传记的一些这个书里面呢，就是说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龙菩萨的头跟那个这个身体身体呢就是大概有这个4由旬，就是4由旬，但因为龙菩萨已经获得了就是这种常速慈明的果位，还有呢就是修成了这种丹净素，以这样的原因呢，就是实现上变成了两个大的这个山体啊，就是两个大的这种山体。然后这个山顶上呢，就是其他人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呢，也修有一些这个殿堂。那后来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头和那个山，头和那个身体的这两座山呢，就是越来越接近了，就是现在是大概是1文距左右啊，1文距左右啊。那个当然呢，他尊者呢，就是他说是他的这个上师呢，就是亲自看过这两座山。原来上次如意宝去那个印度的时候啊，就是当时有一天我们就是路过的时候呢，当时印度的那些人和一些出家人啊，就是他们就是在路上就是停下来，然后呢，就很远的地方，当时印度南方那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大的碎窟，然后碎窟的这个。那边呢，就指向就是两座山，就是两座山，说是这是这个龙猛菩萨的这个头和那个身体就很远的地方还是能这个看得见。我们没有去跟前，就是去跟前可能很远吧，就是当时也时间比较急，不知道我们这边去印度的人多的，但是好像很多人都是迷迷糊糊的到哪里，只去一个金刚座就回来了一样。然后印度南方有就是这个所以这个一旦呢就是头和那个这个身体就汇合的时候呢，就是龙猛菩萨呢就是再次这个如意这个身体呢就弘扬就是大乘这个众光，那个时候呢就是十轮金刚的这种这个军队也是来到世间摧毁外道，然后呢就是建立就是大乘密法，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历史。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在这个公案当中呢，就是也已经这个说明了就是甚至龙猛菩萨第一地菩萨的话呢，那么最后呢他的这种这个死亡，他的这种缘起的话呢，也是一根这个前世的这种业力呢，的确是这个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当我这个死亡的时候的，不管是因缘是什么呢，肯定我前世这个杀害的这个众生呢有关系的。当我这个身体不管是受伤也好，或者是别人就是就是大我也好，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也是有这个关系的。哪怕是两个工人，就是大家就是一个工人拉一块石头，啪，就是他的头上就是大一个窟窿就我这里流出血来了。那也是这个前世的这个因缘呢，就是这也是这个 前世的因缘啊。前一段时间我们学院的一个就是堪布啊，就是去印度回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乘一辆车，就结果那个车呢，就是翻下去了，就差点不是死了，差点不是。他在昏迷状态当中的话呢，就是给这个人们，就是给后人，就是他没有死，就是但差点不是那个时候好像差点不是，他自己觉得是可能马上要死，但那个时候呢，他就再三的说，就是你们千万不要就是照那个事迹就给他这个惩罚，就是这就是我如果死了的话，那对他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我相信这是一个佛教徒真正要该做的这个事情呢。否则的话，世间人就是可能啊，我的死呢，就是这个归于因为当时你的这个什么技术啊，你的什么原因呢？或者是今天搭上了我，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啊？就尤其落后的部落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传统啊，就是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话呢，就全部都是就是过就这种罪业的这种根源呢，就是找你就是麻烦，就是又这样的。所以我们一般大乘佛教徒呢，就是的确也是在自己身上出现一些特别不愉快的时候呢，按理来讲呢，最好是不要这个招人。也许是别人是故意，就是啊，就故意用刀子就是砍你，或者是用棍棒就是啪，就是打到你的这个头上啊，或者是用啪啪啪。那这样打的话呢，就是你就完了以后呢，哦，错了错了，我以前因为这样给你打了，就没事没事，谢谢你谢谢你。这样，这是真正的一种。这个姿态交换的，就是对这个前世是一种怎么说啊？就是不管是神者也好，凡夫人也好，这种这个罪业善业的话呢，永远都是还是归属于这个自己的身上，他不会这个耗尽的啊，就是他不会耗尽的，就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种这种观念，但现在实际上人根本不是的，哪怕是别人根本没有错的话，那就是自己做错的这些事情的事，一定要。退到就是别人的这个身上，就是让就给别人算账，就是也有这样的，所以这就是因果不同的一种这个行为吧，就是佛说七心经里面吧，是吧？世人所作信，或作善事，就是世人所作信呢，或作善事，慈心还鬼神。慈心还鬼神，终不修世王，修辈王还是修世王啊？就有这个教准就是说是世人就是所做的事情，不管是善也好，恶也好，最终呢就是还是这个归于自己的这个身上啊，就始终呢就是中间不会耗尽的，不会呢就是会这个腐朽的就是中间不会神者也好，凡夫也好，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最终还是会落到这个自己的身上。那个时候呢，你要就是甘受果报的时候，不应该呢就是。向别人不对，就是应该就是要知道是自己不对。这以上的公案告诉我们，像他们那样的僧人，长期也需要甘受这种业力的因果果报，更何况说我们这些人从无始以来漂泊在轮回当中，造了不计其数的恶业的人呢？而且我们现在仍然还执迷不悟的内积恶业，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啊！即使脱离恶趣，恐怕也是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就自己好好的想一想，像这些神者的话，那真的是甘受果报的话，那我们在这个轮回漫长的轮回当中造了多少业啊？那造的业呢，就是必定会是甘受果报，自己就是甘受的，这是没有什么说的。就像我前面也是再三的这个举了这个例子吧，我不管是苦的种子、甜的种子，种子已经种下来了，就是它必定会是甘受这个它的这个果啊。就是甘受他的果，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害别人也好，或者帮助别人，这个果报呢，就是在自序当中，就是肯定会出就出现的，应该是《杂汉经》里面讲的吧，就是譬如下种子，随种得果报就是譬如下种子，随种得果报，如今种苦子，就是苦是那个就是痛，就是那个痛苦的那个苦吧，何必患自受？就像一个人种下种子啊，种下种子的话呢，就是那给必定会是就是得他的这个果，得他的果。就像是我们也叫一个比喻的话呢，就是种下那个苦的种子，或者是种下甜的 种子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定会是就是成熟就是他的果啊，就成熟他的果。如果不成熟他的果的话呢，那么我们实践上呢，就是他不会有任种庄稼的。同样的道理，善和恶呢，就是他的自信都是是快乐和痛苦的一种体现啊。痛苦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啊。现在我们实践是太愚痴了。他根本不知道造恶业的话，那就是甘肃，就是痛苦，就是这一点是特别这个遗憾的事情。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谨小慎微，即使微乎其微的罪业也要尽心尽力的予以杜绝，就哪怕一点一滴的尽量的就是不要就是造罪。首先要明白就是什么是罪，什么是善，就是这个肯定要问死，肯定要动的。没有动到的话，那就是哪些是罪，哪些是这个善呢，就连这一点的也不会动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善事，也要悉心必力加以承办啊，就哪怕一点一滴，连一句关于心咒，或者说就是这三分钟就是转个经轮，或者是你路上看到一个佛塔的话，那就是就借向毛子，就是合掌顶礼，那转绕一次也可以。你有时间的话，那就是就心里面稍微观想，就是这个佛陀的这个功德。这个三法呢，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并不是啊，你一天一天啊这样安住啊，开始开悟了，就是那除此之外的所有的三法不需要积累，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很多富贵的人也是，他要这个积累。钱财的时候，他也是一点一滴的就开始这个积累起来的。有些富贵的人对这个孝钱更这个重视，就是更那个执着啊。就是所以说呢，我们那个就是一般就是没有这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没有福报的人的话，那就是对善恶因果是就是不在乎。有福报的人的话，那就是他就特别就是注意这个取舍因果。如果没有这样的从小处做熟，那么以每一刹那间的恶业也需要在恶趣当中逐扭速解。为此，就算是很微小的罪业，我们也绝不能认为这么一点点无关痛痒的报恶无所谓的这个侵蚀太多啊。我们觉得啊，一点点没有什么，就诽谤别人啊，或者杀一个众生啊，或者喝一瓶酒啊，抽一根烟啊，那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事，就是那不能这样的。真的动因果的人呢，还是要对这个从微小的这些罪方面呢，就尽量就是去这个禁止。吉天菩萨也是亲口这样说的：查拉造中罪离也解诸无间，何况五十罪集中十三趣啊，就一刹那间对这个三十三宝器这个邪见呢，或者是杀害有情呢，这样的这个罪业的话呢，多生累劫里面就是住在这个无间地狱。更何况说我们从无始以来造的非常严重的这个罪业呢？那么这个就是《仙喻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魔想诸罪为无害二情蛇，活心虽微小，能分入山罪入山草。这个也是同样的，就是说这个不要就是像呢，就是罪也就是很微小而去这个侵蚀它。啊，就去侵蚀它。像这样一个比喻的话呢，比如说一个小小的这个火星呢，小小的火星呢，你就是丢到就是像这个山那么大的这个大的这个草堆里面，那这样的话一下子就全部这个开始燃起来了。啊，就来源就是很小的，就是一点一滴的火，就结果整个这个山全部都是就是燃起来了。啊，最近什么？在俄罗斯还是什么，就是在那里就是起大火，就是说是烧了多少300架飞机是吧？啊，多少？看谁新闻讲得好啊，起来讲，开始，多少？还在火吧？还没有灭是吧？啊，对啊。怎么样？啊，说嘛，没事。所以这个来源肯定很小很小的，就是，那么同样的，我们造的这个罪业呢，就是表面上看来很小，但实际上呢，就是对自身带来了就是无量的这个痛苦。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啊，的确是在这个三恶因果方面呢，一定要就是注意。 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可能烦恼深重啊，自心就是有这个无明的这个愚痴啊。有时候呢，我们不懂这个因果而犯的造的罪也有。有时候的话呢，虽然我动了，但是自己业力太深重了，就实在没办法忍不住，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恶业。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首先要知道是造罪是特别不好的这个事情。那么自己在尽心尽力呢，就是取舍。如果实在取舍不了的话呢，你不能啊，我现在就是一切都完了，就是那就再继续造吧，就不能这么想。就是即使有些罪的已经造了的话，那你在这个上师三宝面前再三的这个忏悔啊，再三的就是念一些咒语啊。所以一般智者的话呢，的确也是他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会造，即使造了的话，那就是他想办法就是把这个罪根呢，就是拔出来，就然后呢，就是不会就是自己的这个相续呢，就是染污啊。所以呢，我想这样的这种因果证见呢，就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一切都是业的自性呢，这一点就是很重要。我们现在很多人就经常啊，就是说是这是我的业报啊，这是我的这个前世的这个业力就是现前呐，就是这种说法呢，真的是对的啊，就真的是对的。就是我们很多事情呢，就是对这个前世的业是有一定关系。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上出现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是特别奇怪的啊，就是特别奇怪的。那么这说明呢，就是跟前世有这个业的关系。有些时候呢，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不管是快乐也好，痛苦也是很奇妙的，这也是跟这个前世有关系的。总而言之呢，我们这个世界啊，就是这个业的这个世界。那么以后呢，也是就是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呢，我还要在不断的这个生活。啊，所以我听到有一个高僧呢，就是他在这个讲经说法的时候说，我们今生呢就是很短暂的，来世呢就是很漫长的，一定要想到就是为这个来世呢就是造一些这个善业。我想他的教言呢就是具有深刻，还有这个深远的意义。因此，希望大家呢就是也这个很仔细的，就是反省自己。观察我以前来的这个世界是多少年了，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我对这个业因果就是如何的这个重视，或者说是如何轻视。那么我今后的路呢，就是怎么做，应该呢就是自己对自己呢就是有一个答案。好，今天讲到这里。
Om Bandarangara Banna Asadardam